诗篇六十六篇是一篇没有作者的哈，也不晓得是谁做的。那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被掳归回来之后的作品啊，也有人认为因为十三节到二十节是描写西西家王求寿数，那主答应了，就给他多了十五年的寿命啊。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可能是西西家王写的哈，也可能是先知以赛亚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篇比较长的诗篇二十节可以分两段啊，这两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吧，对啊，分为第一段就是讲到以色列对列国的见证，然后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呢，就是他个人的见证。好，我们第一段这是一篇诗歌，好，但是在七十四译本呢，它前面的介绍它是讲说是一首苏醒之歌 ，A Song of Awakening， 就是好像我们是需要被苏醒哈。好，第一节就是高潮，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吕正中他翻译的很好，他说使颂赞他的话有光辉，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赞美的时候呢，你的话出来了是带着荣耀的，是带着光芒的。换句话说，我们有些时候在讲错话，讲咒骂的话，讲咒诅的话的时候，你出来的话可能都是一阵阵黑烟毒气哈。但是当你在赞美我们神的时候，你出来的东西话语中带出了神荣耀的光辉啊。所以我们面对全世界各种人文哈，我们很多的人有一个习惯，什么什么名人讲的话他就把它记起来哈，他说讲这句话很有智慧啊。可是我们基督徒，我宁愿你多花时间背诵神的话，背诵经文比什么什么人讲的话都还要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有哪一个人讲的话比得过我们神讲的话呢？第三节，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那这个仇敌啊，可以说是一切敌对神的，不将荣耀归给神的人的一切哦 ，anything， 但至终仇敌都要投降，万膝必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隐隐的从以色列要向列国的见证哈，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的列国有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强大的亚述王、埃及王、亚兰王、这个巴比伦王、再来还有波斯王、到最后还有希腊，不过希腊那个还早。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这么多强敌在他的围绕当中，可是他却是依靠上帝的。那我们的神是历史见证的神，你没有办法去否定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个见证上帝的历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到这样子的事情。就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要向列国见证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一篇诗篇有很强烈的宣教意味在里面，他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所以他说啊，你的作为可畏，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所以地就好像拟人化，这个地要敬拜，要歌颂上帝， 全地。可是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写了 这篇诗歌、啊、他讲全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也不知道地球涵盖的面积有这么大，但是他说全地都要敬拜他，要歌颂他的名。你们来看神所做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那七十四译本他是讲说，神的作为的可畏是超过世人的决定。也就是说，世人你用你的智慧要决定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上帝的作为可畏。为什么？请看下面一节，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所以他马上讲，你们人不管你有多有智慧，你能够向上帝让海竖起来，我们从其中走干地过去吗？你可以向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走干地吗？步行过河啊，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作为。第七节，他用全人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自高就是自我尊崇啊，历史历代古今中外的帝王很多很多，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自视甚高哈。可是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他鉴察全地，悖逆不守道德律例的国他一定审判。有些的王他治理国家的时候看他高兴，也没什么法律的，法律就是他说了算数。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上帝是在鉴察的。一个国家的兴衰，如果他做了太过分，神一定兴起另外一个国家把他打下来。历史上每每都是在见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神不管，神在观察，神在鉴察。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没有人在为祷告，不管是为国家为个人啊，就像我们今天特别一直为川普总统在祷告，今天特别是6月5号很多的消息来说，有这个撒旦的使者在华盛顿那边要透过这个巫术邪术哈，要来谋害川普总统，还有很多政治人物他们也是处心积虑的就是要把川普拉下来。给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就是要看他的子民有没有在为他所高立的王在祷告啊，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可是有多少人都不知道。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见一件事情，神鉴察他必定会刑罚那些悖逆自高的国家也好，人也好。八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他赞美的声音。今天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诚心称颂赞美我们的神是保守我们基督徒信仰，保守我们在基督爱里面的最佳策略。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归向他，我们的心就与神连在一起。你要保持你的信仰吗？你要带动你家庭当中你的信仰吗？唱诗赞美神，你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你要让他们看见你的信仰生活当中少不了敬拜赞美主耶稣基督。你的神 就真的住在你的家里面。你要让人家听见赞美神的声音，称颂神的声音。第九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啊，这就是赞美的一个结果。接下来三节，十到十二节，非常非常让我们每一个读到这边的人呢，眼睛为之一亮。为什么？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啊，大家都知道熬炼银子嘛，熬炼七次哈。那银子为什么要熬炼呢？是从 99% 变成 99.99%，再变成 99.999%， 就是表示你要把那个杂质去掉，使我们纯全圣洁。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上帝允许困难苦难熬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讲十一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个原文是将压力放在我们的腰杆上，腰上面。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使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那我特别要讲这个原文的顺序是火水，先火再水。欸，中文可能讲说经过水火好像啊，比较顺，但是这个原文是火跟水，先火。为什么？就好像你在打铁的时候，你先要把铁烧红，然后呢就打成你要的样式，弄完了之后你再把水浇下去。所以顺序是火水，火来熬炼你，水来定型，你要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经过火水，就好像有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个景象就好像我们大家都躺在街上，有人就坐车就压过我们的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被欺负啊，但是经过火水之后，你却使我们进入到丰盛之地。所以十到十二节讲到基督徒的成长必须要有神允许的困难和磨难，就好像大卫他一生的经历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结实，最后进入到神的丰盛里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要努力进天国荣耀上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在十到十二节当中，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神允许苦难，你愿意接受吗？接下来十三节到二十节，就是讲到个人的怀怨。可能是西西家王自己写的哈，他说：“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燔祭就是全部烧给神哈 ，everything all to Jesus, I surrender。燔祭，你也可以讲说，这个燔祭就是新约的活祭哈。啊，我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愿啊，上帝居然答应了，所以他要还愿哈。十五节，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那我特别去查，这个香祭不是什么特别的字，也不是一个什么祭物的祭，这个全本圣经就只有这边有香祭，但是不是一个特别规定的祭，而是公羊的香气。啊，我那个不应该翻译成祭，应该是香气，就是 fragrance， 就是香气的意思。那公羊的香气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祭物 成就了金香坛上面的祷告敬拜。香气嘛，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公羊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他这个完美的香气在金香坛上面靠近神的约柜施恩座前面烧的这个香，那是上帝最喜悦的。这个香气不是在外头的那个铜祭坛上面的，而是在里面的。十六节我把它划线了，我觉得啊，这个是这一首诗篇的一个中心节哈。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要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行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的见证，我的见证是什么？敬畏上帝的人，你们要来听啊！上帝为我做了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这是我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两个多月的期间，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当中有人得医治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啊找到工作了，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有些人找到服事的方向。我相信呢，我们经过这一些的磨难，我们都在长大当中。我要述说他为我行的事情。十七节，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十八节，我也把他划线了。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其实原文有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罪孽眼睛闭起来的话，那上帝也对你闭起来。所以意思就是在这边所写的，我心里注重罪孽的话，哎，主就不听了。就是，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眼睛盖着不看我的罪，哇，那上帝也不理你了。十九节，但神实在是听见，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承受，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十三节到二十节想象是西西家王，当先知以赛亚跟他讲说，你预备后事吧，你快走了，你该死了，他在那边痛哭，那么神就答应他了。所以这就是他神为他做的奇妙的事情。哈利路亚。我们做了两个总结哈。第一个，持守信仰和生命成长的最佳策略就是歌颂赞美上帝。第二点，生命的成长需要经历过神允许的苦难。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诗篇六十六篇。主啊，如果我们注重罪孽的话，你必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经过活水的时候，你让我们成长。我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持守在你的信仰里面，不后退，不疑惑，不离开。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那丰盛的生命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